亚伯兰凭自己根本生不出以撒来，一切都是恩典，就好像神给以色列人后来那个迦南美地一样。那什么叫神现在要他们做什么呢？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所以神要他的后裔每一个人都把他们的以撒献上，不过他们的以撒是那个地里面最好最好的土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不光有圣殿，有神的同在，而耶路撒冷很明显的这个城后来就成立了，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献了以撒，他所献的地方就变成圣殿的基地，圣殿不可以在别的地方，只能盖在这里。所以大家知道现在最近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争执，就是争一块的山头，现在甚至争一块的石头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说只有那个基地才可以盖圣殿，不可以什么地方都可以盖圣殿。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圣殿基地所在的地方，圣殿所在的那座城我们称它做耶路撒冷城。耶路撒冷和巴黎不同在哪？耶路撒冷和台北不同在哪里？这些都是繁华的大都市，但是只有一座城，它所以叫耶路撒冷，因为神的同在在哪里，因为神的殿在哪里，所以耶路撒冷就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一次亚伯拉罕不献以撒的话，他可以远远看作一座有根基的城，神在那里经营建造好像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，神说你从哪里开始呢？从以撒，从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开始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？弟兄姊妹请记得，就是在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就变成了神所拣选的圣殿的基地，那这个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亚伯拉罕就等于什么？亚伯拉罕的那块石头啊，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到以色列地区，到以色列去，到耶路撒冷去，现在不行了，我们最近刚刚去以色列，你可以上到圣殿山去，但是你现在不可以进到清真寺里面去。你如果进到清真寺的话，你会看到有一块大的石头，那个应该是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。所以很可能亚伯拉罕就是在那里把谁献上的，把亚伯拉罕，就把亚伯拉罕，把这个以撒献上，大概就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圣殿的基地应该就是在那里，所以至圣所呢应该就在那个磐石那里。好了，那大家现在如果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照片，在这里没有，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在哪里，就是说在那块石头上面呢，你发现有一个长方形的槽，这个槽的尺寸呢，根据考古学家量的结果呢，和约柜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什么意思？如果这里是摆约柜的地方，那这里就是什么？至圣所了。所以至圣所的根基在哪里？在那块石头上。所以哪里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哪里就是至圣所的基地，哪里就是圣殿的基地。圣殿在哪里？他所在的那座城就叫做耶路撒冷，那座城就叫做西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是怎么开始的？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，不会有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耶路撒冷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神仿佛告诉他说，我已经在你身上开始动工了。所以神说亚伯拉罕，所以神说雅各，雅各，所以神说马大，马大，所以神说西门，西门，扫罗，扫罗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。到了有一天我们主再回来的时候，那不像当初一样他哭耶路撒冷，等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，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，那果然神的工作就完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我说神今天的工作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，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工程，很简单，我们都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而这个有根基的城神已经在亚伯兰身上开始做他的工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工作是什么？那个工作不是生以撒，生以撒 给我们看一切都是恩典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主给了我们多少恩典，我们看见凭着我们自己生不出以撒来，感谢主，这是生以撒。但是现在主所要的要我们献以撒，所以我们要问，如果生以撒是神的旨意，那么献以撒难道是神的旨意吗？如果神要人要亚伯兰献以撒，当初何必要生以撒呢？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了亚伯兰一生最高的地方，许多人读到22章就是讲的奉献，如此而已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比奉献多，这里的背后就是给我们看见，亚伯兰不光看见了，如果一个人光看见异象，他很容易流于幻想，那个梦从来不实现的。你看今天有多少基督做梦，梦不实现的。所以你光看见不行，这是异象不错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异象要要你的命的，这个异象所要的代价不是你的以撒，不是你的财物，是你的以撒。在所有祝福里面最大的代表就是以撒自己。所以现在呢，神说你带着你独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。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顺服了。不过这里圣经特别讲到说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没有意思要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献上。怎么知道？因为在全本圣经里面，神最憎恶的一件事，神不许可的一件事，就是把人当作燔祭。你看见那些这个异教徒，他们因为犯罪的缘故，因为他们根本放荡放纵的结果，然后正在他们最放纵的时候，他们连他们的儿子，让他们的儿女都经过火的，那这件事神所憎恶的。所以在神整个的定律里面，没有可能把人当作燔祭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什么意思？这样很简单，这那就知道，你可见如果神是试验亚伯拉罕，神真的不要亚伯拉罕以撒献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告诉我们说，神真正要的不是以撒，神真正要的是亚伯拉罕自己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，亚伯拉罕把自己给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。那么然后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你就知道亚伯拉罕果然他真的愿意，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，没有留下任何不给神。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。所以可见他没有留下独生的儿子。所以亚伯拉罕对于神的爱很明显的就显在他献以撒这件事上，他愿意把他自己给神，一点没有保留的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神要的不是我们的奉所献上的，许多时候以撒可能是我们最宝贵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和神挣扎，我们怎么样？你知道亚伯兰可以和神辩论的，那么我的得失不要紧啊，但是你的旨意怎么办？你不是说从以撒生的后裔才算吗？那我可以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潇洒得很。那么现在你的旨意怎么办呢？但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在这里亚伯拉罕的奉献，他的的确确这是亚伯拉罕一生最高最高的奉献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深入一点，到底什么叫做献以撒？这个献以撒的它的目的在哪？它中心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神叫他生以撒，结果呢神又要让他献以撒呢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。你如果特别去读哈第16节或者第15节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好了，奉献以后神有解释了，所以请大家记得哦，亚伯拉罕献以撒，神从天上有解释的。我们许多时候奉我们的奉献，好像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它，但是神有个解释的。那么等到神讲这一段的时候，你读这一段圣经啊，像你觉得这段圣经很熟悉，好像从在哪里你已经读过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现在回到看十二章，第十二章第一节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注意了，这个奉献呢和神当初的应许发生密切的关系。神答应他，他接受呼召到应许美地区，神答应他三件事情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这三件事情怎么实现呢？等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，你看神重新的提这三件事情，两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那个十二章再稍微复习一下。如果我们走信心的道路，你就知道说这条路我们走不得的，这条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我们不能走，所以主答应他说，我必赐福给你。所以因为我们承受了神的祝福，我们就能走信心的道路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别人得福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管亚伯拉罕在哪里，亚伯拉罕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亚伯拉罕要叫万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要达到三件事。首先第一件事达到了，神把牛群羊群给他，在所有的祝福里面最大的祝福是以撒，所以以撒乃是神所有祝福的集大成。那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相信亚伯拉罕也叫许多，亚伯拉罕不管在哪里，哪里就叫哪里成为祝福。所以你记不记他住在赫人中间，他们说你是我们中间君尊的王子，是个大王子，他们看得出来有神的同在。亚伯拉罕虽然到了埃及他撒了谎了，虽然羞耻了，但是埃及的历史给了我们一点蛛丝马迹，给我们看见呢，这个亚伯拉罕呢到埃及的时候，大概是埃及历史上上古王朝跟中古王朝中间的那一段时间。你知道埃及历史很有名的，古历史是有上古王朝、中古王朝，然后近古王朝，刚好是三个大的王朝。那么上古跟中古的王朝中间，亚伯拉罕到埃及去，然后中古跟下古近古中间是约瑟到埃及去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，在上古王朝的时候，所有的法老都是神，所以他们的坟墓葬在哪里？他们的坟墓葬在金字塔里面。那么到了这个中古王朝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觉醒，那个觉醒是什么？法老不是神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就不要让他住在石头的金字塔，让他住在砖头的金字塔，泥巴的金字塔，所以还是金字塔。我们去过埃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特别去看过，比较过那个石头的金字塔，还有比较什么？比较过那个泥巴的金字塔。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看的。那为什么法老住在里面，葬在里面？因为他不是神。然后最后到了第三个阶段，法老不光是神，不是神，而且和我们一样，所以法老埋葬的地方呢，就不在金字塔了，就和普通人一样站在坟墓里面。所以这很有趣的这个埃及的历史。那么很有意思，是谁告诉以色列人，告诉埃及人说法老不是神？所以有人读埃及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刚好就是以 亚伯拉罕就在那个时候下了埃及了。那莫非他的影响到了一个地步，结果呢，你看以色列人就觉悟过来了，法老不是神。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到了中古时期的时候，他们引进了另外一个神，这个神从来没有的，因为他们的神呢、向来不是牛的样子、动物的样子啊，还有猫的样子。你